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真是怪事儿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啊。广西的洪水还没退，这其他地方的力就接上了。谁能想到湖北一个妥妥的内陆城市居然出现了龙卷风，还是在湖上起来的。狂风卷积着乌云，天空不停的闪电，却不打雷不下雨。黑压压的水面上突然形成了一个拔地而起的水柱，瞬时把周围的建筑都席卷一空。一个小伙子眼睁睁地看着跟他几步之遥的爹妈被卷到了天上，这灾难故事也不能这么拍啊！但这事儿还真就发生了。整个龙卷风直径上百米，所以所到之处可以说是寸草不生。街上的车、路边的遮阳棚、小吃摊瞬间掀翻，老百姓心疼东西用手拉，那哪能拉得住啊？一起飞到了天上。躲在底商饭店里的人们尝试关上门，却眼睁睁地看着玻璃破碎。一个小伙子家住在高层，结果风过境的时候愣是把落地窗吸出去，连带着他一起腾了空。你就说中国这个建筑质量本来就不行，在这种天灾人祸面前更是经不起考验。果不其然啊，位于龙卷风风眼的黄冈师范，前一秒学生们还在为了考试挠头，下一秒好家伙，房盖直接飞了，整个学校变成废墟，妥妥的叙利亚风。下回再听到什么人定胜天的话就啐他，因为哪个施工队都不可能拆得这么快。现在整个湖北就跟那灾难片的现场似的，树是断的，房子是残的，车是翻的，人是麻的。而网友们的评论就更微妙了，说小时候只知道阿美丽卡有龙卷风，现在天气都这么极端了吗？你看看，好一个信息茧房啊。中国一直有龙卷风，近的这几年东北每年都有，远的江苏高邮也是基本每年都见。而湖北同一个位置，1976年4月份也有一次龙卷风，袭击了中学礼堂，那是中国历史上伤亡最多的龙卷风之一。当年谁知道啊，都跟那岁月静好的。你说这个话题也不好意思舔着脸要点赞转发关注打赏的，大家就自觉的动动手指，咱赶紧书归正文。本身中国这个建设吧就豆腐渣，这回龙卷风毁掉的房屋不计其数。中国不跟国外似的有保险，政府最多人道补偿你个几万块，那还得是顶上领导心眼好，没给你徇私舞弊贪了，基本上都是老百姓自己负担费用。真的，你说这连车飞走都得用手拉着，觉得命不如钱重要的这些老百姓，怎么可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国就这还颠颠给人家委内瑞拉送物资呢，人家差你这仨瓜俩枣吗？人民的事儿从来不上心，你还指望着老百姓能爱国？套用赵丽蓉老师的一句名言，爱你奶奶个爪的。很多人问这湖北为什么能形成龙卷风啊，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美沙克台风，残余环流和着冷空气共同作用。天气的事儿呢，向来不归老百姓管，但是你说房屋建筑质量搞上去，能让大家有个庇护空间，也能保命啊，这也做不到。所以中国现在年轻人天天在那意淫什么末日小说，自己打造了完美的安全屋，能防丧尸、极寒、瘟疫什么，纯属是脑子有泡，一听就没买过房子装修。就中国这个建筑质量，你这些工人不偷工减料看错设计图就不错了，更别提什么固若金汤，还存的那些食物全是化学元素，哎，等你要吃药的时候，发现你重金囤的药品又都变成不值钱的面粉了。就这玩意儿，买个空气净化器能给你反着吹风，柴油发电机嘿，油全是对了水的，更别提您还各种管制，趁手的家伙事儿一个都买不到，就凭一把菜刀，末日生存，包饺子去吧，光景好的时候都过不下去。所以在中国想保命怎么办？跑，哎，红军当年也是这一招，叫战略转移。为什么提这个事儿呢？因为如果你以为湖北这个龙卷风已经够劲儿了，但是还没登陆的台风八威面前，可以说只不过是弟弟。为什么呢？因为八威的直径1500公里，外圈一共覆盖2000公里，什么概念？各位，北京到上海、广东也就这点距离。 从这个龙卷风现在造成的影响和伤亡，中央已经不敢报了。后续这台风八威，现在各部门研究说，估计不会过台湾，能直接登陆浙江、福建沿海。这么大力度的一手台风，直接超过17级，就是现求菩萨保佑也来不及。更何况，中国人天天只在电视上看过极端天气，不知道17级的大风吹一两分钟还好，要是几个小时再到一天，那末日感和孤独崩溃就全来了，让你怀疑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别台风没怎么样再想不开几个，何必呢？所以啊，与其防御不如躲开。好在台风预计是周五晚上登陆，所以能走的赶紧走，早走。如果实在走不了的，那能加固门窗就赶紧动手。最不济也得把家里收拾出一间安全屋，再备点口粮。这门能不出就别出去，不然天上掉花瓶啊、热水器啊、广告牌的，谁有铁头功啊？而位于烟水区和泄洪区的更得注意，毕竟广西这救灾你们也看见了，全靠自己，所以还是得加小心。哎，不过说到广西，这都服了，灾区人民本身就够难的了，结果又有消息称啊，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冲毁，大量的毒蛇现在跟尼斯湖水怪似的在水里游呢。关键这家厂的主要是提炼啊蛇毒做血清，一水的银环呀、眼镜蛇都是顶级货，结果现在蛇把人咬了，得要解毒剂，在这自产自销呢。属于广西老百姓现在牙都咬碎了，这是捣什么乱呢？不过也别光提醒别人，王半仙推演了，说这台风大概率能给京津冀也送来强降雨，估计又能看见水淹故宫的景象。如果大家还记得呀，北京、河北、河南前两年才刚淹完，郑州那事儿到现在都没消停。你们翻翻本频道的往期视频，估计还能看到当时那个状态。这下可好，重建刚弄完又来一回，主打一个谁都别想跑，绝了。而且咱就说现在这个世道，天灾人祸串着来，大有一种谁都别过他的感觉。五号的时候，内蒙古这不嘛，一辆有危险品的运输车在331国道上炸了，好家伙，跟拿炮轰的似的，车的碎片崩了1公里，人直接就原子化了。所以说在路上得离这些大车运输车远一点，你是真不知道对方拉的是什么，有多大威力。要不咱说了呢，在中国出门全靠八字硬扛啊。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很多时候挺让人唏嘘的，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眼睛一闭不是痛苦，活着还得考虑这些损失拿什么补，欠的钱用什么还，这个才地狱。而这两天恰好一个很懂中国经济的人去世，谁呢？高善文。提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如果这个人啊曾经苦口婆心的劝年轻人说洗洗睡吧，别瞎折腾，没什么用，哎，就是他没错了。这哥们儿干了一辈子的经济学工作，留下了不少名言警句，其中最有名的是那个对联，上联说啊，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下联是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经济分析，可以说把他这么多年的工作给概括了个齐全。而他对中国的分析也是一针见血，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可惜啊，这话中央不怎么爱听，就跟我爱我家那台词一样，上头走错了路就是大家的一生。与其被宏观的 GDP 增速迷惑，盲目的创业买房，不如看看手里的现金流，想想所处行业真实的就业环境，你看看都是大实话。老百姓现在也不傻，知道谁对他们说的是真话，谁是忽悠人，于是在网上纷纷缅怀高善文，并且觉得他的离世是阴谋论。你看应激了。老高虽然不在，但是他对中国的预判还在继续。不说别的，现在中国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教育部这两天发布消息称，整个2025年全国博士招生突破了20万，这是个什么概念朋友们？按照正常状态下，一个博士需要2到3名老师授课，这些老师都是发过顶级期刊的教师，他得愿意放弃自己的科研时间来教学。而中国前两天学术打假，大家也看到了，顶着帽子的人不少，可真有学识的没有。与其说是培养博士，不如说是让这20万稳就业，又在学校里多待了几年，跟这些年硕士扩招现在每年100万一个思路，不过是日韩已经提前走的老路罢了。 而且欧美西方读博士是能申请到奖学金跟补贴的，最起码能有个单人宿舍住。在中国呢，别想随便哪个大字不识的留学生来，待遇都比中国人好。以前是高中毕业送外卖，现在是博士毕业，你说这算是多走了弯路还是少走了呢？每每这个时候都要感叹这些外国人啊，确实娇气，想象力有限。就油管上有一个大网红叫野兽先生，没事就喜欢搞各种挑战，弄了一个什么坚持一个月待在房间就能拿几十万美元，这不妥妥的没有难度在散财吗？你随便去珠三角看看，一个流水线工人在传送带前拧螺丝，上厕所限时，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挤在十人宿舍，一个月就休一天，能换6000块钱。随便拿出哪个打工人的遭遇放在阿美丽卡的朋友身上，都算是极限挑战。外资为什么不能进中国？因为不了解中国国情，觉得人都应该被当作人看。而他们编出来那个强迫劳动，指的是让人家干活不付相应的薪水，也拒绝保证人家的合法权益。在中国呢，直接变成了拿着小皮鞭。毕竟有工作合同，那怎么能是强迫呢？那杨白劳就算是把喜儿送给黄世仁，那都是人民自愿的。什么后发展国家起步晚底子薄，什么发展的阵痛，不说是不愿意改，就这玩意儿你还真不好说现在的天灾到底是怎么来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群众在面对这样的极端天气时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呢？中国博士硕士扩招为了缓就业，可失业人数依旧不断上升，普通人如何生存呢？欢迎留言、点赞、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更重要的是，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打开推送，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狂风怒号摧古墓，是暴雨倾盆灭荒城。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